欢迎收听斯不真讲道集，这是第464号讲道，1862年8月10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给十岁者的一篇讲道，经文路德记2:15-16。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底下任他拾取，不可讹下他。全世界都依靠田间的劳作，国王自个儿也要靠犁头和镰刀的出产，乡村的居民观看作物的叶子历经万难破土而出，记录叶鞘吐出穗子，焦急地观察它，直到成熟的果实压弯了腰，在阳光下变得金黄。他们时常地来到田间与泥土和作物打交道，他们忘不了自己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生命力。在从事农业的地方，如果不急切地祷告仰望神的护理之功，然后喜乐地感谢赞美，你很难在那里生存。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被迫生活在巨大的砖瓦的旷野里，那里几乎没有一处绿色的事物跃入我们的眼里。如果我们试图培育一株植物，那只不过是一件病态的事情，既不诱人也不芳香。在缺乏令眼目一新的花朵时，如果我们对大地母亲滋生出一点视而不见的倾向，这一点不奇怪。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跟农村的事情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的贸易商业制造足以支持我们，我们自始至终都会忘记，除非大地生产出它的果实，否则纵有千帆竞发也徒劳无益。除非耕耘土地，得到土地的土产作为给农民的回报，否则货物的大型购物中心、交易中心、集散地都是徒劳的。我希望能唤醒你们的记忆，你们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你们是多么依赖耶和华全地的神供应你们的每日饮食。你们的食物不是像玛纳一样从天降下，你们是在熔炉里制造，还是在织布机或轮子上制作出来的？难道这些食物不是从地里出来的？难道不是主赐给土地肥力获得收成？难道不是从天上降下甘露，从天上洒下阳光？难道这些东西不是跟农人一起给我们带来食物？让我们不要忘记收获的季节，也不要对丰足的麦子不怀感恩之心。让我们不要忘记向神恳求，神会喜悦地给予我们合适的天气去收割宝贵的作物。当作物收割后，让我们不要板着脸保持沉默，而是跟那些喜悦地看着滚滚的麦浪而劳作的工人一起感谢神，以他的良善在山谷里长满了谷物，并冠以丰收之年。今天早上我要安排所要说的话，这样我可以把内陆乡村收获季节的钟声灌入你们的双耳。我注意到那里清晨有铃声响起，晚上铃声又响起来。有人告诉我，铃声的目的是告诉人们，你们要去田地收割的时间到了，他们必须从田间回家的时间到了。我的讲道应该像铃声一样简单，如果我讲的足以提醒你麦捆和丰收，如果会使你感谢我们的神给予我们地上的出产，我就很满足了。 请不要告诉我，这不适合主日的主题。我认为你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耶稣的门徒们不是在主日穿过玉米地，主不是以田地作为主题向门徒们讲道吗？在这神圣的日子，我不害怕主会反对我传讲这个主题。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你认为外在的创造是罪恶的，在主日神会悦纳紧闭双目面孔茫然，绝不观看鲜花和田野之人的敬拜吗？绿草、鲜花、云海、波涛、成熟的谷物都不是罪恶。对于相信的人，丰富供应的天父的脚步声随处可以听见，四季交替揭示了神的各种属性。我们可以从每一个沙沙作响的耳朵里采集一首歌，在每一个收获的田野里听到天使都会驻足耳听的讲道。丰收不是不圣洁的主题，请跟我一起来到丰收的田地，愿主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谈谈收获之外的一些事情吧，尽管收获将是我们要用的隐喻。关于十岁，我要说两句。在犹太人的制度下，十岁是人们的权利之一，农民禁止割进田角，如果他在田角因疏忽留下一捆，他不能回去拿回来，这是留给居住在这地上的寡妇、孤儿、贫穷之人的。不，十岁的权利不只限于小麦和大麦，橄榄树上的果子只能击打一次，要留下给穷人拾取的。葡萄也一样，当他们摘葡萄时，他们不能把葡萄树的枝子摘取干净，而是要给这地最贫穷的人留下足够的甜蜜的果实给他们品尝。我不希望我们的基督徒农民在福音的制度下比在摩西律法下的农民更吝啬。对于波阿斯，他慷慨地给予路德超过他能合法享有的，所以让土地的拥有者不要质疑穷人十岁的合法权利，让他比犹太人的农民更快打开他的大门，让他不时命令他的仆人专门为穷人留下几把作物。我很痛心地观察到现今的许多农民养成了这种习惯，搜寻他们的田地，把该给村子里贫穷人的都拿走。我相信有些人会搜寻其便田地里遗落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哪怕一串穗子，留下更少的给别人拾取。如果我是个农民，我不会把贫穷之人可怜兮兮巴望着的麦穗收进我的谷仓，我不会让穷人咒诅所有富人的田地，也不会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一捆谷物放进爆满的谷仓里，使村里的穷人们一整年都不满意。尤其是你们基督徒，我在你们的耳朵里翻来覆去的讲，不要比犹太人更吝啬。如果在古时，那时有各种的预表，他们给穷人留下丰富的穗子供拾取，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尝到福音的实质，福音的丰盛，就请慷慨地把穗子撒出去吧，不要抢劫穷人的那一点，而是在收割你田地的时候，通过你丰富的慷慨收获穷人的祝福。现在要邀请你进入别的田地，我要把你带到福音真理的田地。我的主对我而言就是波阿斯，请看这里，这宝贵的圣经是一块充满真实应许、丰富而成熟的祝福田地。 主站在城门口欢迎我们，强壮的人充满信心，就像收割者收割他们的麦捆抱在怀里。愿你们都是收割者，因为收获真的丰富。但是如果不是收割者，愿你作为波阿斯的使女。我看到有些收割不太多的仆人分享其他仆人所收割的。我知道在这个教会里，每个主日有许多人被带来听神之道的时候，他们喜欢吃甜蜜的果子，饱食天国的肥甘。但是我看到远处站经的人站在大门外面。今天我要向这一小群人讲，他们不是收割者，他们没有足够信心的力量去拿箱子里的麦捆，他们也不像家里的仆人，他们的良心没有足够的平安坐下来吃饼，把饼蘸在醋里得到饱足。但是他们是拾穗者，当他们站在大门口时，他们在说，但愿我能在我主眼前蒙恩，我甚至可以在这块田地里拾穗，因为如果我可以随处收集福音恩典的一串，我就会得到满足。我奉差遣到你们面前，我的主人差遣我作为他年轻仆人的一个，他命令我对你们说，请进到地里来，到你所愿意的地方拾取。如果你在拾取，你会变得强壮，变成收割者，为你自己收割，并把捆带回家。首先，像波阿斯一样，我会提个问题，那是谁家的女子？以便可以发现这些拾穗者是谁，谁邀请他们进入基督的田地里，让他们可以一把一把的拾取，那是专门为他们抽出来的。那是谁家的女子？第一个答案是，她是摩押女子，一个外邦人。啊哈，我认识你，可怜胆怯的心灵。你说道，我发言于邪恶之物，跟其他人一样是愤怒之子，我的本性是堕落邪恶的，我怎能希望像我这样一个人，我曾经会被允许进入主的田地里拾取他神圣恩典的美好谷物。哦，先生，如果你知道我感觉自己处在怎样失丧和毫无希望的状态，你能觉察到我在自己的眼中是多么的卑贱，因为我长久以来一直不认识神，与以色列民疏离。我认为你根本不会邀请我到这块田地里拾穗，我的姐妹，真的，我被差遣正是为你这个人，因为波阿斯把一个摩押女子放在他的心上，他对他说道，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但是我再问一次，这女子是谁？他回答说，我不仅本质上是个外邦人，而且我必须承认，我现在处在悲惨贫穷的状态，我不能买基督的恩典，我做什么都无法赢得他的爱。曾经我想到自己有一些好行为，但是现在我一无所有。曾经我依靠各种仪式，但我已经放弃了，因为我发现在里面得不到安慰，我极其贫穷，我是如此贫穷可怜，断了将来变得更好的希望，我无助，我绝望，我一无所有。是的，我什么都不是，哀哉，我是如此一个悲惨的乞丐，我不配他 最小的一个怜悯。你是这样说的吗？那么我很高兴听到你使用这样的语言。再一次告诉你，我受差遣是为了你，我受命向你发出仁慈的邀请，请进入田地里，甚至在捆中拾取。现在我描述的这个拾穗者，不仅在他自己的经历中是个外邦人，一个陌生人，并且他目前的处境也是一无所有，可怜的，悲惨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决心跟随以色列的神。我想我听到他说，我若灭亡，我要像基督的十字架那样灭亡。我没有带自己任何的东西，但是我照着我的本相而来。主耶和华神指定我没有其他任何的依靠，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所完成的义。我坚决放弃了我曾经相信的摩押之神，现在这个世界对我毫无所有，由此浮华和虚荣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荣耀。至于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我厌恶自己。我会是基督的，如果他不能拥有我，如果我在他的田地里没有拾取什么，我永远不会去到别处。如果我灭亡，我会祈求，我知灭亡在这里。奇妙的是，有些胆怯的灵魂对基督会持有这种坚韧。正如一个人，他越是害怕沉下去，就用更可怕的针刺抓住支撑物。所以我见过一些恐惧的灵魂用死亡和地狱都松不开的力量紧紧抓住基督。要是焚烧逼迫的时代再来一次，许多摇摆不定的灵魂几乎不敢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样的灵魂会高唱赞歌走向火刑柱吗？许多说大话的人会证明其行动上是个懦夫，当火刑临到他的时候会离开基督。嗯，我受差遣正是为了你，可怜胆小的拾穗者，请进入这块田地。我们会看到我们是否会专门抽出一些来给你。然而我们的描述远远不完全。拾穗者是个非常谦卑倒空自己的人。来看看波阿斯注意到他时他所说的话。我是谁？我既是个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啊哈，今天早上我谈到的这个妇人是如此的低估自己。当他有一线希望时，他认为啊，这对我好得过分了。有时当你部分的相信基督已经爱你并把自己给了你，你就看到自己的不配，说道，不，这几乎不可能。像我这样刻薄卑鄙的人竟被我主基督可爱的眼目看待。我知道你认为自己不纯洁、不美丽、不可爱，当你看到基督说他佳偶的话，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泪水从你的双眼流淌下来，因为你说道，哀哉，他永远不会那样说我，因为我满身罪恶，全无圣洁，毫无洁净。他搜遍整个世界，竟没有发现一个比我更一文不值的人。就算他一次又一次的翻箱倒柜，也找不到比我更不配的对象了。困苦可怜的我毫无价值。是的，但是我奉差遣正是为你这样的人。你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听到你说话了，他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因为 当你在自己的眼中看为小时，那么在他的眼中你是大的。当你如此羞愧地谈论自己时，那么他喜爱听你的言辞，因为你的话是真的。事实上，你就是你所说的那样的人，你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令人憎恶的腐败和堕落的。尽管如此，他已经爱你，他永远不会离开你，直到你的腐败被清除，直到你的可憎之处被洗净，直到你拥有无比的美丽代替畸形，拥有他完美的义代替不圣洁。我对你说，今天就在今天，我们奉差遣就是为你。再看，这些十岁者非常器重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你注意路德说道，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不，站在远处可怜的十岁者。他们认为神的众圣徒是如此有福之人，他不像他们中的一个。当他陷入罪的经历时，他说道，如果我是神的孩子，我应该永远不会像这样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和瑕疵。他哭喊道，啊哈，如果我是基督拣选的一位，我应该比我现在圣洁得多。尽管我爱他的众圣徒，我不敢希望我竟会和他们同列。我的良善从未达到如此的高度，能够在可见的团契中与他们联合。啊哈，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若你到达天堂，你会从门上的一些裂缝爬进去，并把自己隐藏在远处的某些老鼠洞里，那里没有人能看见你。今天，尽管事实上你是最好的圣徒，你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许多在神圣恩典里非常富有的人认为自己穷得可怜。另一方面，许多人说，我的财产很多，并且在加增，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是赤身裸体的，可怜的，悲惨的。可怜的摩押女子路德啊，长久以来你是个局外人，已经深陷罪中，现在你决心跟随基督，在绝望中盼望基督也许会眷顾你。今天就在今日，他对你说话，打开你的双耳听从他，忘记你的亲属和你的父家，因为他非常渴望你，他甚至现在就要你到他这里来，并且永远嫁给他。我不必再耽误时间描述十岁者的形象，我希望圣灵将会把你们中的一些人找出来，愿他把神的真理注入你的心房。二，前面已经向十岁者发出召唤，我现在要像波阿斯那样来谈谈收割者。牧师就是收割者。于是波阿斯对他们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基督给他的牧师第一条命令是不可斥喝他。啊哈，担任牧职的弟兄们，恐怕我们本该安慰的地方却经常责备。也许我们不明智的演讲，对西安的受难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尽管这并非我们的本意。强壮的牛用脚和肩硬推可不是一件好事，除非我们自己经受了许多的试验和困难，否则我们很容易丢掉对于灵魂医师来说十分必要的温柔之手。 我们保持狮子的心，但要用温柔的手和柔软的手指。在对待令人伤心的良心时，我们没有准备好遵守这些原则。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从未上过马丁·路德的学校，他们可能懂得祷告和默想，但是他们从未受过试探的训练。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过许多的诱惑，如果我们自己把坛坛罐罐一件一件倒空，那么当我们在对待这些真理时，我们就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以免我们对这些真理硬着心，指责他们，责备他们。相反，我们应该听主怎么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现在我认为我们过多的责备了这些纤弱的人，因为我们在事工中设立标准，告诉他们必须达到，不然就要灭亡。有些人这么做是按照经验，我听说过老神职人员，还有如以利户这样的人。如果我的长辈用自己的经验来教导人，说所有神的子民都要经历一模一样的事儿，那么我就要责备他们。绝不能把老练信徒的经验设立成刚信主之人的标准。当我们的骨骼坚硬时，有各种大山要我们翻越，但这些大山不是给那些婴孩的，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事物的。在我们学了深入其中的记忆后，我们要潜入深处进行探索，但这些事儿不是给小孩子们的，小孩子们必须放在膝盖上逗趣儿，抱在怀中安抚。当我们描述我们生命中某些黑暗的经过时，对刚刚回转归主的人说，你必须感受到所有这一切，否则你不是神的孩子。这就是在应该安慰的时候却在责备，应该慰问的时候却在指责。我也看到有人树立了一种恩典的标准，有些基督徒的恩典很突出，他们的信心是勇敢的，他们的勇气藐视所有的危险，他们的希望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但是在我们的传讲中，如果我们告诉刚刚回转归主的人，他们的恩典必须等同于教会里前辈们一样的光辉，那其实就是在责备路德。而此时我们本该抽出一些穗子给他拾取，并且关于教义的知识上也应该如此。我已经知道有些基督徒在这些事情上已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神学上有很深入的学习。当他们遇见只知道他是个罪人，基督来救罪人这一点知识的人，他们会问困难的刁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适合于在神职人员开会时问，而不适合基督里的婴孩。事实上，因为小孩子不能解开难解的结，因为小婴孩不能敲碎这些神学坚果那坚硬的壳，他们把它打发走了，并且说道：问题的根源不在你身上，你还没有出死入生。哦，亲爱的收割者弟兄，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用自己的镰刀更快地修剪自己，而不是用来修剪路德。让我们宁愿耐心地非常温柔地接受信心弱小的人，因为基督已经接受了他们。让我们像我们的主一样， 不要过度驱使羊羔。当他们需要我们的亲切关怀时，要把他们抱在怀里，温柔地引导他们。有些人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责备那些应该受到邀请和安慰的拾穗者，那就是因他们的信心还掺杂着不信，就否认他们的信心。信心的火花可以存在于不信的海洋之中，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奇迹。你会发现，人们有时害怕他们相信不了任何东西，以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是如此被蒙蔽，被笼罩在迷雾中，以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是真信徒。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度过了这种危机。那时，如果有人问到我们是谁，我们几乎不能告知，因为势不可挡的亵渎或持续不断的试探的原因，我们是如此痛苦，如此迷失，如此的被抛弃。那么，我们因此没有信心吗？不，还有一点点信心。当死亡把我们变成恶劣之人时，在我们心里仍然有永恒的原则。因此我们对那些刚刚归主的人说话时，不要说得好像他们翻腾的败坏就证明他们没有圣灵内住。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在与那龙征战，我们在宰杀巨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当他们处在灰心潭时，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们留在那里，沉在那里直达他们的景象，而是向他们伸出我们的手，把他们拉出来。因为他们即便在泥潭里，也是在正确的路上，他们的脸可能还朝向西安。尽管他们的脸可能被泥潭和那沼泽里的污秽玷污了，让我们永远不要指责或责备这些胆怯的出信者，而是帮助并支撑他们。此外，波阿斯给收割者另一个劝勉，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给他。在我们的事工里，总应该有一处角落里的密室为受试验和胆怯的圣徒准备。我认为没有哪一篇讲道没有给孩子们提供便雅悯的食堂，给大人们应该供给牛肉，但是总要有牛奶供给婴孩，要准备好让我们的事工适应各种人群。如果我们忘记了任何事情，永远不要忘记这些。弟兄们，你会服侍这些拾穗者吗？首先让我提醒你们，我们的讲道必须是清楚明白、朴实无华的，不要用深奥难懂的话来喂养那些胆怯的灵魂。曼顿博士曾经在圣保罗大教堂讲道，一大群人去听他讲道，一个贫穷的人走了80公里的路来听这位优秀的博士，结束后抓住他的袖子说道，今天早上的讲道对我一无用处。博士讲了一篇非常博学的道，充满了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引用，这个贫穷的乡下人听不懂，但是博士没有预料到他，所以对他毫无益处。我认为在我们的讲道侍奉中，总是应该准备一些东西给可怜的路德，一些清楚简单的事情。自作聪明的人会翘起他们的鼻子说，这是什么陈词滥调，请不要介意。如果路德拾到一把穗子 最后我们的主会知道谁尽最大努力做他的差事，并全身心的侍奉他。那么我们也必须记住，如果是清楚明白朴实无华的，就一定是非常基本的东西。我们必须经常再次放置基石，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对基督的信心。正如马丁·路德说过，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必须重复传讲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人们很容易忘记它。哦，你们这些杰出的传道人，装饰着你们博学深奥的论文，工作一整周，令自己的头脑糊涂，然后利用主日糊弄你们的听众。你们务要记得这些贫穷的拾穗者，他们不需要你们精美的食材，不需要你们荣耀的想入非非，不需要你们长篇大论。如果你们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拯救罪人，把他们的眼目指向加略山，恳求他们去仰望并得生命，他们会好得多。我们必须专门抽出一些穗子，留给这些弱小的和无知的人，然后再一次我们必须传讲福音。哭泣的双眼需要基督来擦干，娇嫩的心灵需要基督使他们的伤口完全愈合。生活在没有试探当中的人，可能享受没有基督的主日正道，但是给我整个星期都处在试探中的一个人，我知道他需要基督。给我一个上周因基督的缘故损失钱财的人，或者因基督的缘故受到嘲笑的人，我知道你会照常把猪吃的豆荚给他，就是不把钉十字架的基督活灵活现的摆在他面前。哦，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上，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必须忘记我们在学院里学到的东西，我们必须把从博学深奥的书中学到的东西抛在后面，出来只告诉路德他最需要听的东西。波阿斯欢迎他到田地里，恳求他拾取穗子，直到双手都满满的。但是弟兄们，你会注意到，这些收割者要从捆中抽出一些专门给他。那么你们这些在神田地里的收割者，让你们的讲道非常个人化。哦，当我拉满弓，不是无地放矢，而是针对忧虑的心灵，好像单单对你一人说话一般。我喜欢这样做，不是把油倒在整个伤者的身上，而是来到敞口的伤口痛处边缘，把油和酒倒进去。这些可怜的路德们不敢来拿麦穗，除非我们以他们的方式正确地放在那儿。他们是如此害怕，如此胆怯，以致尽管似乎分散给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给他们的。但是如果他在那儿，那么放置的方式就得让他们不会弄错。那么他们会说，哦，那是给我的。是的，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这就是我想要的。并且他们禁不住，尽管他们无法相信，他们禁不住弯下腰来拾取专门抽出来给他们的这把穗子。那么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讲道必须总是充满感情， 因为如果我们阴沉着脸抽出一把放在那里，我们的路德会走到田野的另一端，而不愿意把穗子拾起来。哦，基督里的弟兄们啊，我们对同胞的同理心才是圣灵用来让他们重生得救的引擎。这不仅仅是说出神的真理是大有能力的，如果神愿意这样，他可以制作会讲到的木偶，他们可以讲到讲得跟我们一样好。如果主从他们冰冷的嘴唇里浇灌出话语，会无限美好。但是神使人做传道人，因为人会有人的感觉，我们的话语能从我们内心发出来，因此能照亮苦难者的内心。哦，那么让我们这些基督的收割者们非常温柔地对待可怜的路德。当我们时常忘记那些健壮之人，让这些勇士照顾自己时，就让我们时常到大门口，把快要昏倒的连续拉进来，邀请女基督徒和她年幼的孩子们坐下休息。今天早上我要如此行，因此我要转到第三点。三，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的收割者，我要设法效仿波阿斯这位收割者，专门给拾穗者抽出一些。恐怕我并不能尽我所愿的给你们，但我给的都是从正确的田地里拿出来的。哦，你们这些胆怯的不安的心灵，让我在你们面前投下一把宝贵的应许。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难道不就是你的情况？一只无助的微不足道的软弱的芦苇，压伤的芦苇不会发出音乐，比软弱本身更加软弱。一只芦苇，一只被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把你们折断。那右手打碎拉哈伯的那一位不会打碎你们。你们像僵残的灯火，从你们身上发不出光和热来，相反你们像冒烟的火把，发出恶臭难闻的气味，但是它不会把你们熄灭。它会向你们吹出甜美的怜悯气息，直到它把你们扇出火焰来。你们需要其他应许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多么温柔的话语！你们的心灵纤弱，主知道，因此他如此轻柔地对你们说话。你们不愿意听从并顺服他，并且来救他，甚至现在就来救他吗？再一次听他说，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或者你们要再听一次主耶稣基督对你们说话吗？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或者再听这句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你不记得有成千上万句这样的经文吗？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 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或者这句，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或者这句，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向薄云灭没。或者这一句，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或者这一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或者这一句，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将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哦，我主的田地里非常丰富的，请看那一把一把的穗子，可怜胆怯的灵魂啊，你们看，他们就展现在你们面前，把他们收集起来，变成你们自己的，因为耶稣基督恳求你们拿走他们，不要太害羞，拿走，靠他们得到喂养，在你所有的日子里，靠这食物的力量，继续前行。好了，我已经抛下了一把应许的穗子，现在让我试着撒下恩典教义这一串穗子。但是路德开始退缩，因为他害怕在教义这块麦田里拾取。不，路德啊，这里是拣选的教义，来这里拾取吧。可怜胆怯的灵魂啊，不要害怕，这是甜蜜的，受祝福的神的真理，请听，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胆怯的灵魂啊，难道这不适合你吗？你不像个婴孩，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愚蠢的人吗？哦，拣选之爱的教义，这把穗子是专门给你的。请听另一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通过基督耶稣，我们得救是靠主耶稣替我们所完成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反得永生。你会说什么呢？这不适合你吗？你没有善行，你不能信靠基督和他为你而做的善行吗？这一串穗子不是专门给你的吗？是的，但是我害怕。有人说道，即使我得救了，我仍然会坠落，因为我是如此软弱。这里有另外一把穗子给你，我赐给我的羊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一把穗子不是专门给你的吗？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必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你们想要更多什么？我告诉你，路德，圣经里没有哪一条教义，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会专门为你产出一把把的麦穗。事实上，尽管主的福音是王乘驾的战车，但也像 战场上使用的救护车，四肢断裂的人可以在里面舒适的乘坐。哦，当基督亲自驾车时，那就是柔软的乘驾，并且他在为像你这样的人驾车，尽管你的思绪就像一把把刀子在翻来覆去的割你的灵魂良心，但基督把他的福音一点点掰开，以便适合你用。前几天当我们的一个弟兄得了痨病，我们送给他一张水床，床很舒适，给了他真正的喜乐。但是耶稣基督的胸膛比那柔软得多，尽管你曾经是多么软弱，尽管你像被风吹动的一片枯干的叶子又被狂风撕碎，然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将会找到完美的和平与宁静，因为这是专门给你的福音。再一次，我们要抛下几把我们在另一块田地里收集的穗子，我们已经去了应许的田地和教义的田地，现在让我们进入经历的田地。路德，难道你不知道对这个规则来说，你的经历也不例外吗？有成千上万像你这样的人，并且今天早上我对你们说，你们可能知道我所言非虚，我告诉你们，从前我像你们一样在大门口战斗，并且我在我的灵魂里说，他的怜悯永远消失了，他不再在意他的盟约了。我为了得到怜悯哭求了数年，但是没有找到。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受咒诅者当中，并且说我一定会灭亡，因为神已经关闭了他的同情之心，但是他从未藐视属他的囚犯的哭喊。我仰望他并得到光照，我不会羞于承认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光，唯独在它里面有光。哦，你说道，那么你的经历跟我的有相似之处，事情正是如此，因此有专门为你的一把穗子。我知道魔鬼会告诉你，你会迷失在基督的仁慈永远不会经过的路上，但是那是错误的，你处在万王之王的大道中间。我知道撒旦会告诉你，你已经来到了地极，但是主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但是你认为你是这最后的一个人，啊哈，但是基督喜爱使在后的让他在前，而在前的他常常把他们留在后。是的，但是你已经写下了一些反对自己的尖刻话语，不要介意你已经写下了什么。基督没有写下这些话语，相反他为你写下甜蜜的话语，这是何等的怜悯，并且他说道，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要与你和好。灵魂啊，真希望我的主亲自在这里为他自己说话，因为我贫乏的话语跟他的比起来是何等苍白无力。我的主今日早上向你求婚，他不是给你十岁的权利，而是要把他自己给你，你来十岁，他却让你做配偶。请看，波阿斯来到你身边，你愿意拥有他吗？戒指在他手里，来吧，伸出你小心的手指，并让婚事完成。你要说，尽管我不配，我希望我的主，我是你的，我不愿去侍奉、去爱、去信靠其他任何人。主耶稣，你是自由拥有的，请带上我， 让我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那个人，这就成了。婚约得到批准，未来必在你永远的福乐中，永恒的宝座前完婚。我有很好的理由要真挚的尽力安慰这个路德，因为尽管他是个外邦人，却是我的姊妹，我也是一个外邦人，我们都是从同一块土地，同一个人迹罕至的旷野上而来。他处在麻烦中，我的灵魂也已经尝到了麻烦，同样的麻烦。我渴望把他带到和平的港湾。此外，他要做我主的妻子，我会跟这家的女主人相处融洽。收割者成了女主人的敌人是一种病态。自从我知道这个路德未来会发现波阿斯是他的至近亲属，我就会渴望给他提供周到的服务，并且把他带到他主人的家。如果这样行，我的主会荣耀我。四，在结束今早的讲道前，我要激励胆怯的和不安的人去做神圣恩典不久之后会让他们去做的事情。那么我对你们这些良心如此不安的人说，因为田地向你们开放，我们恳求你们去拾取穗子，因为波阿斯亲自命令我们要从捆中抽取一些给你们。今天尽你的本分，要大胆相信。你们直到如今还害怕信任基督，现在就信任他，勇敢地依靠他。用语言表达是苍白无力的，要去做，尽管一些事情告诉你，你没有权利去信任基督，不管有没有权利，要去做。现在，尽管对他所做的和他仍在做的事情没有信心，把你的脸俯伏在他面前。此刻，请大胆地信赖他，你们就要活了。要是已经在信赖他，就要对每次传讲的神之道殷勤劳作，拾起讲道中每一串安慰的穗子。路德必须弯下他的腰，尽管他一次只能收集一串。你要认为在这样极其拥挤的人群中听讲道，即便只能得到哪怕一串安慰的穗子，也是值得的。因为一串穗子对于不配拥有的人来说是件重大的事情，但是一个人本来支配听基督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那么对他而言，从基督嘴里发出哪怕一句怜悯的话，应该算为比红宝石更珍贵。当你收集了一串另一串穗子时，要记住把你所收集的东西保留在你的手里，否则你就像一个愚蠢的拾穗者，你弯腰拾起一串穗子，同时抛掉手中的另一串。你要尽量带真理回去，请记在你的心里。当你已经收集的时候，你的双手是满满的，小心分辨。我知道路德把拾取的麦穗打了，把麦秆留下，他把好的麦子带回家，你也要这样做。在我们所有的讲道中都有很多麦秆，很多我们的主不要我们去说的，因为我们是可怜的受造物，像你们一样容易犯错误。但是请把麦秆留下，把好麦子带回家。请像我们这样行，不要把麦秆带回家，把麦子留下，就像有些人那样做一样。有许多愚蠢的拾穗者，如果我们有一个词是错的，就会拿来说事儿，要羞辱我们，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我们主的话语。最后，当你跪下祷告时， 在默想中推敲这篇讲道，把你的眼目转向主，来到他面前，对他说：主啊，我满足于拾取，即便只得到一串怜悯的穗子，但是哦，我竟拥有了你，哦，你竟愿意把你自己赐给我。我没有美丽之处，但是你爱我们不是因我们的美丽，而是因你投在我们身上你的美丽。主啊，请把目光投向我，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如果你愿意拯救我，我会在地上赞美你，并且在天上赞美你，在宝座前将不会有比我更加感激的人，因为对于你那没人配得丰富的白白的主权的恩典，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欠的那么多。罪人啊，如果你现在这样做，主愿意接受你，现在就信任他。可怜的心灵，现在就信任他，走开你这地狱的魔鬼，走开走开。你为什么要攻击这些羔羊？胆怯不安的良心啊，不要听你的怀疑、你的惧怕、地狱和魔鬼会说什么。现在就到主这里来，他的伤口邀请你，他含泪的双眼邀请你，他敞开的心扉恳求你来，请来信靠他。如果你按你的本相信靠他，他不可能拒绝你。愿神帮助你这样去做，你将看到罪得赦免，你的仇敌将被践踏在你的脚下，你自己将在婚宴上遇到那位伟大的波阿斯，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